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个星期该学习学课是第十课，主题是过去的教训。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又一次要翻开诗篇，也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也能够明白你在诗篇当中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赐下圣灵充满，带领着我们的学习，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十课的主题是过去的教训。这一课的内容很长，因为它每一天的内容它都引述了一篇的诗篇。在星期日的内容当中，它的主题是上帝不可阻挡的信实，引用的诗篇是78篇。星期一的主题是铭记历史与赞美上帝，所以引用的诗篇是105篇。星期二的主题是铭记历史和悔改，他所引用的诗篇是106篇。星期一和星期二呢，都是铭记历史，只不过星期一所讲的是赞美上帝，星期二讲的是悔改。星期三的主题是上帝葡萄树的比喻，诗篇是第80篇。星期四的题目是耶和华在历史上的至高无上，他的诗篇是135篇。所以每一天的内容啊，他都引用了一篇的诗篇，所以这一课的内容呢，它是比较长的。但总归一点儿，就是从历史当中获得教训，所以学科的主题它就是过去的教训，就是历史当中所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它是记载于诗篇第78篇第三节和第四节。经上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在存心节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这些历史是诗篇的作者他们亲耳听见，也是他们亲眼看见，也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么另外呢，有些历史也是他们的祖宗所告诉他们的。所以第一句话呢，就是谈到了这些历史它的来源是什么。接下来存心节又谈到，就是诗人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我们的子孙隐瞒，就是要把这些历史啊都讲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希望他们的后裔呢能够从这些历史当中获得教训，使他们能够远离罪恶，不去效法他们祖宗犯罪的行为，能够去敬畏上帝，就是将耶和华的美德和能力还有他奇妙的作为都述说给他们的后代听。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不要隐瞒上帝的在历史中的作为，而是要把这些历史把上帝的作为都教训我们的儿女后代。那么在学科下面也谈到，在众多诗篇中，赞美就是诗篇啊，经常是以叙事形式歌颂上帝大能的救赎。这里面谈到一个就是叙事形式，什么是叙事形式呢？就是以历史的方式来写出这些诗篇，以历史的叙事的这种方式来赞美上帝。这些诗篇通常被称为救赎历史诗篇或历史诗篇。下面第二段里面又谈到，历史诗篇的特殊吸引力就在于他们帮助我们将自己的生活视为上帝子民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将我们自己的生活和上帝子民的生活做一个比较，透过上帝子民的历史使我们能够获得教训，看看我们今天所行的，我们所做的，跟古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这些历史，他们的这些行为相比较起来，我们的行为如何。那么在下面的第三段里面谈到了一个就是最终的目标，这些历史的最终的目标是要认识到 每一代上帝的子民都在这场善恶之争中，在上帝神圣旨意的历史大蓝图中扮演着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从历史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乃是一场善恶之争。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参与在当中。看似我们的一言一行都非常的微小，好像看似不重要，但其实呢，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历史的发展呢，它并不是没有方向，并不是随意的在发展，而是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在掌管着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这一切啊，都在上帝神圣的大蓝图当中。因为上帝从起初看明幕后，历史的每一个发展，每一个阶段，都在上帝的预知和预定当中。所以历史啊，它充满着很多的对于我们有帮助的属灵的教训。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5章第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从前的故事，从前的历史，都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写出来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翻开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上帝不可阻挡的信实。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一位信实的上帝。无论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多么的败坏，无论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多么的犯罪作恶，但是呢，上帝却是信实的。因为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2章13节里面就谈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即使所有的人都败坏，即使所有的人都向上帝背约，都失信，然而上帝他却不会失信。他不会向我们食言，凡是上帝所应许的，他都会去成全。那下面我们请翻开诗篇的第78篇，我们来阅读这一篇的内容。这一篇内容很长啊，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圣经说，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第二节诗篇我们就很熟悉，因为我们知道啊，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开始用比喻讲道之前，他就引用了这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第35节里面就讲，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所以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诗篇第78篇第二节乃是一个预言，它是预言到耶稣在世的时候用比喻施教。好，我们还是回到78篇第3节，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上帝心不诚实。从这第3节到这第8节呢，它是一个前言，也就是这一篇诗篇的开篇的前言。这个前言它讲到了什么内容呢？就是要向他们的子孙后代述说上帝的作为。那为什么要述说上帝的作为呢？第7节第8节就是好叫他们仰望上帝，不忘记上帝的作为，而是要守上帝的命令。另外也就是不要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顽梗悖逆，去犯罪，居心不正，向着上帝心不诚实。那么下面从第9节开始啊，就是在讲述上帝的作为了。我们读第9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 他们不遵守上帝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第十二节，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这一个索安田，它就是指着埃及的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埃及的首都吧。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这些奇事呢，就是上帝在埃及所降的十大灾难。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这个是指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这个是云柱和火柱。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从江河下流。这个就是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看到了这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但是呢，他们依然悖逆，依然试探上帝，依然发怨言。第十七节，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上帝，随自己所欲的，就是所贪婪的求食物。他们求什么食物呢？十九节，并且妄论上帝说，上帝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这个贪欲就是他们要吃肉。他们说，上帝能够使水从磐石中涌出，但是上帝能够让我们吃肉吗？但是上帝能够在旷野给我们摆宴席吗？就是显出了他们的不信。就是摩西当时也说呀，他说，上帝呀，你从哪里给这百姓找肉吃呢？就是把牛群和羊群全部宰杀了，也不够他们吃的。所以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就说，上帝能够使磐石出水，但是上帝能够摆设筵席吗？所以他们大起贪欲，他们想要吃肉。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上帝，不依赖他的救恩。他却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起南风来。他降肉降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降飞鸟多如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住处的四面。他们吃了而且饱足，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他们贪而无厌，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上帝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埋怨上帝，但是呢，上帝依然供应他们的需要，因为上帝乃是信实的。三十二节，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不信他奇妙的作为，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全然虚空，叫他们的年岁尽属惊恐。这两节经文呢，应该是讲述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当中。三十四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求问上帝。他们也追念上帝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上帝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这里面是讲述到他们在苦难的时候，他们在毁灭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上帝。那么这种求问呢，却也不是真心的求问。这种求问呢，乃是什么？乃是第36、37里面所谈到的，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心向他不正。他们寻求上帝并不是悔改，而是什么？而是因为他们遭遇了患难，他们惧怕刑罚，惧怕患难，因此他们才求问上帝。虽然如此，第38节，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 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上帝，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捉进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这些都是在讲述啊，在埃及的十大灾难。他降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上帝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却把埃及的追兵淹没在红海当中。第54节，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这两节是讲述到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攻取迦南地。虽然上帝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为业，56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上帝，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上帝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恨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这几节诗篇呢，它是讲述到在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和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呢约柜被掳去。当时的约柜圣所呀是在示罗，但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呢，上帝就离弃以色列人，导致约柜被掳。第62节，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这个祭司他是指着以利的两个儿子都被非利士的军队所击杀，而寡妇是指着以利的儿媳妇，听说他的丈夫还有他的公公都死了，那么因此这个寡妇也难产而死，却没有哀哭。第65节，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就是说好像之前这些事情上帝好像睡着了一样，这个时候才睡醒，这个时候才向勇士喝酒呐喊一样。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勇蒙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以前圣所约柜是在示罗，但如今呢，上帝却拣选了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后来大卫把约柜迎娶回来，放在了耶路撒冷。第69节，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诗篇78篇最终是以大卫他的做王牧养以色列百姓作为结束。 所以从诗篇的第78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虽然看到了上帝奇妙的大能的作为，但是呢，他们依然悖逆犯罪上帝，但是上帝却不离弃他的百姓，最后他拣选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牧养他的百姓。那么在学课当中第二段也谈到，这首诗歌论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这一段历史，以及他们在旷野的历史，还有他们定居迦南，最后呢，在大卫的时代作为结束。第三段里面也谈到，诗人强调了以色列不忠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他们忘记了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不信靠他，试探他，并悖逆他，不遵守他的律法、他的约和他的法度。透过强调这些不忠的具体形式，诗篇作者暗示以色列在历史上被拒绝是由于一个核心罪恶，就是人们不信靠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些历史乃是给我们作为教训。我们常常会说，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这么的悖逆呢？可是我们又何尝不是呢？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他并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如今上帝也没有丢弃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来待我们。这个就是学课里面所谈到的上帝不可阻挡的信实，他的信实不能够阻挡。下面我们来学习星期一的部分，铭记历史与赞美上帝。诗篇105篇，这一篇诗篇呢，它以赞美上帝开始，以赞美上帝结束，中间它讲述到了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那么这些历史呢，是从上帝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开始讲起的，讲述到当雅各下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一个时候人丁非常的稀少，但是上帝却使他们在埃及地寄居，在埃及地寄居的时候，他们的人丁非常的兴旺。后来上帝引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要前往应许之地。圣经里面讲，他领百姓欢乐而出，领选民欢呼前往。所以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一篇诗篇呢，我就不读了，我就大概的说一下，大家自己可以去读一下。只不过诗篇105篇和刚才我们所读的第78篇，虽然这两篇都是在讲述以色列的历史，只不过105篇呢，并没有讲到以色列的罪，他所讲的全部都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因为这两篇诗篇，他们在叙述历史的这个出发点是不一样的。诗篇第78篇，它是从以色列人他们的犯罪悖逆来讲述上帝是如何的信实，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虽然以色列人向上帝都失信，虽然以色列人他们都失约背约，但上帝却不会失信，也不会背约。那105篇他是讲述到赞美上帝的，所以他就讲述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上帝是如何的恩待以色列人，因此要赞美上帝。那今天谈到我们身上呢，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回顾上帝带领着我们的脚步，我们也可以去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一步、每一个脚印、每一天、每一年，都是上帝在恩待我们。上帝的恩典是数算不尽，因此我们也要赞美上帝。后面星期二的部分是讲述铭记历史与悔改，这一个部分是诗篇106篇。这一篇诗篇同样也是以赞美开始，也是以赞美结束，只不过中间的历史它穿插了以色列人的犯罪以及以色列人的悔改。正如第六节里面谈到的，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那么再讲一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也常常的会犯罪，我们都非常的软弱，但是呢，我们却要悔改。悔改呢，就意味着不要再去犯罪。愿上帝帮助我们， 愿上帝拯救我们。这个诗篇106篇呢，我们也是自己去读一下吧。我们看星期三的这个部分，上帝葡萄树的比喻。诗篇第80篇，以色列人好像一棵葡萄树，所以这一篇诗篇乃是以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百姓。第八节，圣经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以色列百姓好像这一棵葡萄树，上帝把它从埃及把它给栽出来，然后栽种在迦南地。只不过这一棵葡萄树呢，好像它并没有结出鲜美的果子，它反而结出了野葡萄，因此上帝就非常的生气。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上帝既然把原先不结果子的枝条给砍下来，把我们能够结在这个树上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不然上帝就会撤去他的篱笆，撤去他的保护。这个是星期三，我们再看星期四，耶和华在历史上的至高无上。诗篇135篇，这一篇诗篇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讲述的上帝是有大能力的，这一切自然界的万物都听从上帝的命令，他施行了很多的神迹和奇事，因此上帝是至高无上。第二个方面，上帝是真神，并不是那些假的偶像能够相比的，因为偶像呢是人手所造的，他们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等等，但是上帝呢却是真神，所以因此啊，上帝乃是至高无上。上帝是全地的王，他坐着为王，他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要展开。因为上帝坐着为王，在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里面就谈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世界历史的发展，它不是毫无头绪，它不是杂乱无章，它乃是有一位看不见的神秘的手，大能的手在掌管着世界历史的发展。那么弟兄姊妹，上帝既然掌管着我们历史的发展，那么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人生交给上帝呢？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段路，每一个脚印，我们都应该交给我们的上帝，让上帝来掌管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也求上帝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奔往天国，不至于滑跌。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十课，过去的教训。那么这一课呢，我就做一个这样简单的总结，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赐福他的话。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名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因为你参与了我们的历史。当我们回顾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你乃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人纵然失信、毁约、犯罪、背逆你，但是你依然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依然向我们施慈爱、恩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放弃我们的罪恶，让我们生活在世上，使我们可以荣耀主，使我们人生能够充满你的见证。因为主，你把我们栽种在这个世上，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来。因为主啊，你作王掌权，你是至高无上的真神，所以我们求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人生，来保守引导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转回，使我们能够回归到天父的怀抱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